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江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使与人同大。诗篇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家。上帝在每个时代都拣选一帮人或者一个家庭来成就他的旨意。在最黑暗的史诗时代，上帝借着路德和波阿斯，以后又带着大卫。以色列最光辉的时代就是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候，不但神的旨意能够借着大卫通行无阻，而且在他儿子所罗门的时代，神殿得以建造，无论在行政或者是宗教方面都达到了顶峰。可是好景不长，后来他们又堕落，因此神殿被毁，犹太人先后被掳到外邦之地。旧约最后一卷是马拉基书，从马拉基到新约时代足足有400多年，期间政治和宗教的活动变迁层出不穷，多姿多彩。但是从神的漠视或启示的角度来看，这是沉寂一片。这个就是所谓的沉默时代，400多年间上帝没有向人说话。就在这个最沉默最令人失望的时候，上帝呼召一对夫妇，借着这对夫妇来进行的永远的计划，主耶稣的救赎工作。这个是转移时代的重大事件，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创举。在上帝要转移这个时代以前，必须带着一个童女玛利亚，再带着一个家庭。约瑟和玛利亚是这个家中的父母。我们已经读过玛利亚的呼召，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约瑟的部分，以及他们夫妇咋个与上帝的计划配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怎样借着圣灵而生，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童贞女生子。如果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这段经文，又如果我们抱着像第一次诵读的心情来读的，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段记载当中所强调的，与其说是耶稣由童贞女所生，倒不如说是耶稣的降生乃是圣灵的工作。在第18节说，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句话表明耶稣在玛利亚的体内的成孕乃是出于上帝超自然的作为，有别于世人的受孕。世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唯独耶稣是那女人的后裔。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3章15节。玛利亚代表倾心爱主的人，不受世界的玷污。基督就是在这样的人里面成孕并且长大。玛利亚从圣灵受孕之后，应该是把这件事情告诉约瑟。马太福音就非常详细的记录圣灵感孕童女生子，正好证实耶稣真的是因着圣灵感孕，并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咋个说呢？马太如果是想保持主耶稣的尊荣地位，大可不必记录这一段，因为这种只会徒增不行者的批评和毁谤没有什么益处可言。因为不行的人会扭曲说玛利亚可是不受贞洁的妇女。的确，从圣灵感孕这件事情 远远地超过人们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因此约瑟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不相信。大家可以看第十九节，约瑟和玛利亚和其他已经订婚的男女一样，他们正在预备着结婚，并且携手建立家庭的美梦。但是现在这个美梦无情的破碎了。约瑟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可以把这些话传出去，让全城的人都晓得是玛利亚的错，或者没有关系。他甚至可以愤怒到以犹太的律法来处置玛利亚，因为在《生命记》第22章23到24节里面说，按照律法，订婚或正式结婚具有同等的约束力。一个订婚或者是已婚的女子，要是不贞洁，就可以用石头打死的。在第十九节，圣经称约瑟是个义人，意思是他是个遵守律法的人。但是约瑟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做，他非常的宽厚，只是想暗暗的把这个婚约解除掉。从前几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玛利亚是一个有信心而且爱主、顺服主的女性。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却看到约瑟是一个非常忠厚和体谅的人。他们两个人的品格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比的，难怪上帝要拣选并且使用这一对夫妻做耶稣在世上的父亲和母亲。圣灵甘云童女神子的事实告诉我们，上帝的作为是奇妙而可畏，难以测度的。就像一只蚂蚁完全无法了解人类一样，以人有限的头脑实在是揣摩不透上帝的作为，只有凭着信心接受。在信仰当中，最大的战场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最难相信或最不可信的时候，我们可还能再继续信靠神呢？圣经在创世纪第18章14节里头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试问我们真的是这种相信的吧？愿上帝祝福你。
主耶稣说，烦劳苦大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你好，我是刘然，很高兴又到了耶稣赏饼这个环节跟你相会了。在今天的刘然要继续呢跟你讲关于耶稣的故事了。今天会说到逾越节，每到逾越节呢，犹太人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耶稣大他12岁的时候，他们阿的节期也去过节，烧马的节期他们就要回去，耶稣却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但是他的父母都认不得，因为他在同行的人当中走了一天的路，才发现耶稣找不着。他们在亲族或熟识的人当中找他，还是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在商店里面看见他坐在老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法听见他呢倒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母亲对他说，
我饿啊，你咋个要发这种信呢？看呐，你抚琴活物杀心来找你。
耶稣说，为哪样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死为念吗？于是顺从父母回了拿撒勒去。但是他母亲爱这件事情都记在心上，耶稣虽然年龄小，就已觉得他是上帝的娃娃，就以天父的死为最要紧呢，但又尊敬顺从饶恕的父母。耶稣少年的时候，在圣殿当中对圣经上的话如此刻苦钻研的学习。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也应当以天父的死为重，像耶稣在少年时一样勤奋的学习。少年耶稣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嘛。我们看见树木花草，它的成长是要靠太阳雨露的滋润，我们青少年的长知识也是要按的年龄接受培训，分阶段进行由浅入深的启发引导跟教育。有个小姑娘名叫弯弯，她在学校里面呢是相当的用功，回家以后也很努力，张贴只看见他拿的本书，但是每次考试成绩就是不理想，父母也为他感着急。一家人在上帝面前祷告，求上帝为他们开路。一天他在圣经里面看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感谢主，从那天起他不再死读书，而是先在主面前敬畏他。上帝赐他智慧，使他能领会苦难当中的要领，从而理解吸收取得好的成绩，到了考试也从容应当。从小学上初中高中直到大学，孩童时候的耶稣从小聪明果然，对犹太人来说12岁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从这个时候他不再是个娃娃，已经是个成人，要对法律负有责任，享有成人的权利，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参加一切犹太人的节期活动。耶稣12岁的时候第一次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他在圣殿里面学习律法，但他比任何少年更为认真，流连忘返，比任何人更体会上帝的心意。他和老师专心的研究，他更明白天父的旨意。一连3天的学习，使上帝和老师对耶稣的喜爱都一起的增长。这3天也是他父母寻求的3天。他妈妈玛利亚对他说：“看呐，你父亲和我杀心来找你。”耶稣却回应：“应当以父的死为念。”耶稣喜欢去圣殿，你更喜欢去教会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你是智慧和聪明的源头，求你也赐给我聪明和智慧，使我也和少年耶稣一样有一颗勤奋修行的心，也要为你做工。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善是个令，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 在人间，
爱在人间，
保住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你是否曾记得，耳边飘过这样一首歌，让你的心顿时温暖，不再孤单？我漫步在风和雨的合照下，逆着风的轨迹，听着雨的旋律，在雨中翩翩起舞。在暴风来临时，让我用一首歌的时间来陪你一起在雨中漫舞。
大家好，我是小雨，很高兴和你相约在雨中漫舞。今天小雨要带大家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God Will Provide a Lamb， 翻译成中文就是上帝加高雅赐给你。这首歌的演唱者名字叫做卡尔德，是美国的知名基督徒音乐家，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者，跨越了音乐以及文艺的领域。这位歌手呢，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他除了在音乐方面很努力，同时他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不论是在他的音乐还是在他的书籍的方面，都是跟圣经有直接的关系。他每为销售来考虑是要怎样去写作写曲子，他的创作呢，是要分享耶稣基督的爱以及神的救恩。卡尔顿的服饰是在很多方面呢，比如说他也教圣经班，或者带领查经小组参加宣教的活动。但是他相信，不论做哪样，他还是会和音乐产生关联，因为他觉得总希望透过音乐来告诉人们一些事情。就比如卡尔德的一位朋友对他的评论就是，卡尔德是一位像使徒保罗一样的支帐篷者，他的音乐就是他的帐篷，透过帐篷的工作带出生命之道。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 God will provide a lamb， 上帝加高雅赐给你。
Is the son of laughter
who you've waited for to die like a lamb to please the Lord. God will provide a lamb to be offered up in your place, a sacrifice so spotless and clean to take all your sin away. Accepted choice, a rush of wind and an angel's voice, a ram in the thicket caught by his horns, and a new age of trusting the Lord was born. 'Cause God has provided a lamb, he was offered up in your place. What Abraham was asked to do, he's done. He's offered his only son. What Abraham was asked to do, he's done. He's offered his only son.
圣经创世纪22:12说，天使说，凡向你的道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是居首位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所爱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事实上说的就是上帝献他的儿子，就是他所爱的独生儿子。上帝在同一条山脉上的各个他山舍弃了耶稣，所以如果你读到了以撒白柴上山，就要看见耶稣，看见他摆的十字架，走上各个他山。以撒对他的父亲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点呢？”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上帝的确预备了献祭的羔羊，这又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是上帝所预备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不是我们为了自己的罪而死，乃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上帝所爱的人啊，当你仰望十字架，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你能告诉他：“现在我晓得你是爱我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十字架显明了神对你的爱，你要这样去生活。神知上帝是有多么的爱你，因为他愿意为了你舍去耶稣。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